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21号，公元2018年8月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教徒推动宗教和谐是对精神导师的最佳供养。人权团体指出，谷歌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恐将怂恿中共审查恶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参访拉达克列城的一所清真寺，面向聚集的穆斯林与佛教徒作出教导，指推动宗教内部派系与外部信仰间的和谐，就是对佛陀与安拉的最佳供养。昨天8月2号中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前往列城的一座清真寺，同当地的穆斯林社区代表共享午餐，并发表了倡导宗教和谐的讲话。
Dear human brothers, sister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we have to live on this planet.
尊者一开始就告诉聚集在清真寺中的穆斯林与佛教徒社区代表，不论喜不喜欢，大家都必须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尊者说，我一直在试图倡导70亿人类的一体性理念，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对国家利益的太过强调而造成的，而且宗教组织有时候也会制造问题。某些地区即便在穆斯林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向同一位安拉祈祷的同时，彼此却相互仇视杀戮。佛教徒亦然，虽是同一位佛陀的追随者，但有时各传承学派间却会因为偏执心态而发生战争。尊者强调，这些纷争其实能够获得减少，但不是仅仅透过祈祷。尊者说，我自己是个佛教僧侣，每天都会向佛陀祈祷，但是我不相信透过祈祷能够让这些纷争杀戮获得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见到安拉、耶稣或者佛陀，恳请他们带给这个世界一些和平，他们一定会反问是谁制造的这些问题。所以制造出这些问题的人类才有责任去解决问题。
Who creates problem? Not my God. So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you see, to reduce this problem.
尊者继续讲道，我认为在国家层面，大家太过于强调你国与我国的区别。我也不乐见英国退欧，因为我极度赞同欧洲的联盟精神，大家在过去无休止的相互对抗，但在新局势下将共同利益置于国家之上，选择联盟。西藏也是这样，虽然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但是从当下的局势来看，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符合藏人的利益。在信仰上我们可以帮助中国，而在物质上，中国也可以帮助西藏，这是今天世界的大趋势。
Religious harmony very possible. Look India, over billion populated nation, but religious harmony over 3,000 years. Religious harmony there.
尊者接着指出，宗教和谐的可能性过去千年来在印度这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得到体现。我在尽己所能推动宗教间的和谐，而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你们也有责任去推动宗教和谐，尤其是去化解阿拉伯、阿富汗等地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争斗。如果大家只是在这里享受教派间的和谐，不去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派系纷争，安拉应该也会不快。推动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应该就是对安拉最好的供养。我也一样，身为一个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图倡导宗教和谐，与其他兄弟姐妹们分享经验。我认为这是对佛陀的最好供养。如果我只是为了自己的荷包而讲法，那么佛祖也会不快。所以我们在为所有人祈祷时，应该更加积极地拿出实际行动。尊者日前已经建议拉达克的穆斯林群体能够召集一场全国性穆斯林会议，并鼓励从境外邀请其他伊斯兰教代表来共同商讨推动穆斯林内部团结以及与其他宗教间保持和谐的活动。
So similarly, if possible, invite some sort of religious leaders, Muslim leader in different country if possible.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个国际人权团体谴责谷歌开发审查程序，准备俯首进入中国市场。有中国问题研究员强调，谷歌将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将会创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先例，将胜利拱手相让于中共，并将怂恿他们的审查恶行。2010年，世界搜索引擎巨头谷歌退出中国，抗议中共的网络审查与黑客攻击。而近日，路透社与纽约时报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爆料，指出谷歌正在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而悄悄开发一个可以审查过滤中共敏感词汇的搜索引擎。一名消息人士还向媒体透露，谷歌已经向中共官员展示了相关研究成果。据香港自由新闻报道，包括记者吴江界组织在内的多家人权团体都对谷歌让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的行为提出谴责。人权观察中国研究员马雅王告诉媒体，谷歌在冒险，他们在用审查版的搜索引擎来怂恿中共的恶行。而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彭也告诉香港自由新闻，谷歌此举是将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如果谷歌必须默许中国的极端审查规定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将是网络自由黑暗的一日。我们无法想象谷歌的这种行为到底如何与他的座右铭做正确的事相符，因此我们呼吁该公司改变方针。他并指出，世界搜索引擎巨头采纳如此一个极端的措施，将是对讯息自由与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谷歌将利益置于人权之上，将创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先例，并将胜利拱手相让于中国政府。记者吴江界成员阿瓦尼则告诉媒体，中国数年来都在网络上宣扬国家主权的想法，是为了将此当作审查和监视的理由工具。习近平强迫谷歌遵守中国的审查规定，犹如打赢了一场反抗网络讯息自由流通的战争。 在今天的台湾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裘佩芬撰写的文章，为什么一位藏族女孩要放弃顶尖学历，专程到印度学藏语。而对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来说，仅仅是能够住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咫尺距离就是一种祝福。在麦罗肯基街上经营艺术品店的老板说，虽然还没有机会面见达赖喇嘛，但曾经在寺院聆听过尊者讲经，让他感到自己住在这里非常幸运。尽管拥有相对安适的生活，身在印度的藏人仍然记挂着家乡的同胞。在藏区对外通讯可能引祸上身的情况下，身在通讯自由的达兰萨拉对西藏家乡的处境充满无力感。我们只能从新闻上知道西藏现在的状况，但新闻上只有悲伤的消息。一家三代住在达兰萨拉的才人说，我们希望能为留在西藏的人做些什么，但地方太远了，中国政府又是这种情况。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则认为，就像流亡藏人不愿意背弃西藏，从国际情势来看，要世界放弃西藏更是极不可能。就算是近一两年来中印关系在竞合之间摆荡，他仍然相信印度政府对藏人的政策不可能轻易改变。对于印度政府当年在德里等地设置聚集地安置流亡藏人，更提供许多照顾政策，达瓦才人说，藏人行政中央和所有藏人都是心怀感激的。但是他也直言，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身份是难民，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为了改善藏人处境，印度政府也特别给予藏人规划的选择。达瓦才人说，但大多数的藏人仍然选择维持身份。他坦率地说，如果有人愿意规划，行政中央也不会阻止，但从行政中央的立场来说，当然不希望藏人分散或规划为其他国籍公民，更希望西藏问题能够靠藏人的团结在国际社会维持热度。至于年轻一辈对西藏问题和藏人处境的看法，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与中国关系时，才人很明确地提起同辈之间曾经讨论过的话题。他们不追求独立，只希望自治，也希望流亡政府能与中国政府对话，只有面对面对话才能解决问题。至于中国对西藏人民的种种伤害，他说，流亡藏人并不会恨中国，流亡已经60年，父辈当年的痛苦已经过去，真正让他们揪心的是现在西藏的情况。我们在印度可以享有民主自由，问题是西藏，问题出在中国政府，但现在我们只能为他们祈祷。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裘佩芬撰写的文章，为什么一位藏族女孩要放弃顶尖学历，专程到印度学藏语。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